我上一次给你们讲的课当中，就是关于参禅打坐，比如谈到扬州高明寺这个问题。本来我不准备给同学们讲，但这里面很多同学还不知道，所以我就暂时给同学们做一个简要的开示，就证明佛法除了回光返照、耳根平等，像观世音菩萨那样，另外还有无量法门。那么同时你们要挖出佛法的真理来，佛法是不迷信的，从来没有什么鬼神之论这么一个道理，它是科学的，是我们每个人、每位同学和宇宙之间的共同真谛，都是统一的。只能说是你们的眼耳鼻舌身意整天串联在一起，而受五蕴、色受想行识对色声香味触法这样子产生紧紧的围困，处于凡俗境界之中，变成了众生。如果说把前面所讲的这几条全部放下来，它自然寂灭的话，空性就现前了。禅宗的道理采取的办法是先让你看到它、认识它，才进一步去抓功夫用它。净土的道理呢，是先用念佛的办法，只观佛像或闻佛声，这样子使你把心收在佛的声音上，或者是收在佛的形象上，久而久之，自然杂念就不能掺入，进入念佛三昧的境界。那么华严宗的道理就采取修观、修十六观等等方法，比如说修弥陀周观，这些办法都是先让你观世尊释迦牟尼的眉间白毫，就是眉间有个白毫，当然它有具体的方法的，还有咒语的，观了以后，然后就观他的眼睛如似大海，眼睛观出来了再观头，头观出来了再观身，这样一步一步的让佛全体出现，和盘托出，这就是华严法界观。说穿了还是定力，人的意念，只有一意之清净念，没有二念的。曾经我有个学生，他已经修到很高的功夫，那么有一天他就来问我，他说我的定境现在已经达到不动念了。我随口就问了他一条，我说你看到我面前这张写字台，你看到它的时候你有什么觉受？他就告诉我，他说这个写字台啊，我看到它了以后就是它了。我说你看到它就是它，那么你此时你的感觉它是一个什么形象？他说它就是一个写字台的形象。我就笑了一下，我说你去继续用功。他说我这个定力，我告诉了上师，请你要给我开示，我这个是什么定？我说你没有定，你在骗我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没有定的。后来我在一次讲法当中，有一个学生，我就谈到这里的时候，就叫他定住一物，这个学生就有定境了。他一下就问我了，他说上师不对，你说叫我定住那个物，我把那个物定住，它就没有了吗？嘿呀，我就晓得他有点名堂了。那么我就进一步考，确实他有些出击，但不彻透。我这里啊，要给同学们好好举个例， 真正的空寂注入本性本体的时候，你盯着我这个拳头，它如果说是一个拳头的话，你就糟了，你还是意念在分别，不存在是一个拳头的。当你盯着它的时候，你马上就会想到，呵，指母，还有缝隙，上师还有一件白衣服穿在里头的，马上你就要成分别心。你成了分别心，就等于跟你打牌、掷骰、算账、吃饭、穿衣没有差别的，等于没有用功。那么你盯着它以后，顿然就感觉到开头是拳头，一下就神了，没有分别心。此时不思前不思后，自然的不思。与此同时，你根本没有拳头概念，所以当你真正的一归一念以后啊，什么都没有了。如果你一归一念还有一个拳头，就证明你还在分析。正如我平常叫你们修观的时候，修止观，那么止观的前行就是要你观一个球，球上一朵光。经常有同学来汇报，就说我已经能在止观上入定了。我就问他，你观止观入定的时候是什么觉受？他就说，我就看到那个光光光光还在闪光。笑，他说有时候他要闪动，还要变大，一会儿又没有了，没有以后又看到一盘模糊。他全部在分析，懂了没有啊？他全部在用他的思想分析啊，分析啊，他哪里在入定呵？他没有入定。真正的你能观到那个光以后，如如不动，光自然消失，静至圆融，根本就没有什么静，此时也没有什么智，智静不二。而尔时下座以后问你，你的体会是整个法身如虚空的境界，修观只是导你入路的前行而已。所以说在佛法上要想搞点投机啊，想到我这样一说，上师再传给我点啥，绝不可能。嘿，你会说今天这样一讲我懂了，我改天就像这样说了，随便反问你一个啥，就把你考倒了。我跟你说，你不要想把我骗到。我今天给你们讲这个佛法，老实告诉你们，你们在经藏上都不容易学到的。仅仅是这几句话，对定力，对你们的真实的认识，是会有相当大的作用。扬州高明寺啊，他们的用功方法就跟金山寺是迥然不同的。金山寺要念阿弥陀佛，甚至于以前啊还要给你搞点坐香，那个坐香厉害哟，必须人人要做双家夫。所谓双家夫就是双盘腿，哪个做不了双盘腿就不要想在那儿挂单。有一位法师，我现在就不告诉他的名字了，因为说了对这个法师不好。他就去了金山寺，去了以后，他们的知客师马上就请他来坐香。他呢，就再三跟知客师说，他说，师父啊，我不能坐香啊。知客师就说，人人的制度，坐不了香就不挂单，结果没有办法就去做。嘿呀，他脚搬上去啊，真是痛得不得了，马上汗流满面，就只有下来， 5分钟都没有就下来了，就只有被赶出山门。他是一个法师啊，他是一个正果正道的法师，但是脚盘不起。回家以后就跟他弟子说，我要练腿，然后就马上弄个石缸，石缸里头放上坐垫，烧上滚开水，他就坐进去，就跟弟子先约法三章，你们这个水一定要是什么温度给我掺进来，我一盘上去以后，任何人不得给我解绳子，把我捆牢，我喊爹喊妈喊佛你们都不能解开，你们要喂我的饭，多久喂一顿，等3天才能取我的绳子。他就为这个我执之见啊，追求非要把腿盘起来不可。结果嘿呀，绑上去就开始痛，痛得不得了，绑得来结结实实的。这下子坐了有10多分钟，不行了，简直啊，叫唤啊，哎呀，我受不了了。他就说，算了算了，你们给师父解开，看来我没有这个功夫。那些徒弟假装没有听到，从面前走过去走过来的，哎呀，他真是喊死都不给他开。结果弄了2个多小时，昏死在里头，脸青了又白又羞愧，还是没有人解。最后2个多小时以后就好了，麻木了，就不痛了，1天2天就过去了，3天过去了，嘿呀，3天过去了，把绳子解开，他整个腿的骨头由于温水泡的就愈来愈弯，这一下脚轻轻一盘一搭就上来了，一搭就上来了。他的定力很好的啊，但是他的定力还没有到光明空寂之定，所以他不能阵痛的。但这下他又到金山寺去了，他就自己做了一对香，比金山寺的香稍微矮这么一点点，就是矮3-4毫米的样子。他去了以后就请师傅，他说我来挂单。那么金山寺的师傅就说好好好，那个知客师马上就来陪同他。金山寺那个师傅呢，就把香拿来点起，他就说，师父啊，请你原谅我吧，我呢年纪大了，确实不能做，你就让我用一个稍微短一点点的香吧。对方就说，好好好好好，管他的，就用你的香，你的香，就把他的香点燃。他的这个香啊非常厉害，它是经过铜水铁墨，然后用檀香，有一种专门的易燃剂叫做灵力香草做成的。有多厉害呢？这个香点燃后要燃7天7夜，他就把它点燃了，就插在炉子里头。这下子他们就上去做了。那个知客师呢，他当然经常陪坐香的，厉害哟。一般说一炷香的时间要做3个小时，那个香才燃得完，不像我们现在的短香这么长的。这一下一点燃以后就糟了的嘛，那个知客师估计到3个小时完了，睁开眼睛一看，嘿呀，吓得目瞪口呆，看那个香只走了一点点。他想到，嘿呀，管他的，跟你俩拼了。然后就照常把脚盘上去，一直坐到晚上。知客师简直撑不住了，全身骨头都麻木，然后睁开眼睛看，香 只燃了这一点点。嘿呀，小德上当了，马上悄悄爬起来跑了的嘛，这个知客师。知客师这一跑，他不管，他就照常做，一直做到第二天、三天，整个寺庙全部轰动，说来了圣僧，说这个圣僧可了不起，然后就马上准备怎样来迎接这个圣僧啊。全庙子呢，当然就摆大供呵，做大佛事呵，就准备他下座的时间迎接他。果然七天完了，这个佛事开始迎接他，方丈亲自出来披挂给他接驾，请他下法座，就说的，你老人家啊，是真了不起的圣僧啊，我们现在想请你老人家开示我们金山寺。他说没有任何开示，你们的这个坐香马上取缔。他说你们又没有功夫，又要喊坐香，故弄玄虚，弄得来很多有本事的高僧大德到你们这儿，由于双家夫不行，就连住宿都找不到。这下子他们马上就照办，才把金山寺的坐香取缔了。随便讲过来的插题，就说明佛法还是要讲实修，不一定硬是要讲双盘腿。那么能盘起双腿的当然更好，尤其是瑜伽行者、瑜伽士们，你们特别要注意，念阿弥陀佛的和修其他宗派的呢，这个就无所谓。瑜伽士为什么要打双盘腿？特别是你们将来进入有些高深的修持，进入金刚拳部的时候，没有双盘腿是无法打的，必须要双盘腿。比如说盘起双腿在地下跑啊，你腿都盘不起，你跑啥跑？你只有像这些凡人两只脚跑。比如要盘坐腾空，不会盘双脚就会散掉坐姿，所以这个十分的重要。这是以前的事，现在金山寺也许早已改变制度了。同时再说说高明寺，高明寺和金山寺的差距，金山寺主要是念阿弥陀佛，以净土宗为主，当然佛法还是很高深的。那么高明寺它就是直接要我们察见本性、明心见性的道理了。那个地方制度第一，教戒第一，进去以后首先就要签生死文约，不管你哪个去了，就要喊你，首先你怕不怕死，如果要怕死就不准来，守不守我们的规矩。那个地方动辄就这么几个字，叫做打死人不赔命，是这么样一回事。为什么要打死？犯了他的原则就要打死，因为他们有一系列的制度，只要你是把原则给他犯了，马上就要把你打死，不管你是任何人，把字约一签，棺材是摆上的。所以每个人进去首先就提心吊胆，因为制度早就规定了的。这个制度首先规定的就是啥呢？就是跑香、站香、坐香、跪香、睡香。所谓香，就是点上香，然后让你跑，跑15分钟，就拼命的这么跑。在跑的当中，有五大板手，提起板子的。板手干啥？专门打人的。你一跑动了以后，他只要瞅到机会， 就把那个板子一带，那个双板啪就要响一声，那个板一响以后，马上就要站正。只要板一响了，人继续再朝前面跑，马上就要拉来打死。嘿呀，不打死都要打得惨得很。所以说，任何人都提心吊胆，站香的人就要站着，站上以后，如果说是身上在发抖啊，要拉来打；如果说是身上哪里有点痒啊，想去动一下肩膀啊，也要拉来打。那扳手转去转来看的嘛，个个站着都是呆的，站上以后，眼睛盯到哪里就是哪里，什么眼睛这么看一眼就要糟糕，就要拉来打，朝死里打。哎，不是轻轻打呵，要朝死里打呵。那么坐香同样如此，坐上去就不准动一下，只要听到板子一响了，歪着坐的就歪着了，根本不要再想挪正一点点，谨防马上就要拉来打死。因此高明寺啊是十分的严格，同时只要听到哪个嘴巴在动，看到你的嘴巴在动了，或者念到咒了，念到佛了，嘿呀，那不得了，问你弄啥，你说我念的是佛，阿弥陀佛。好，念阿弥陀佛，你把我们的禅堂弄脏了。念阿弥陀佛还跟你说是肮脏的，你把我们的禅堂弄脏了，现在马上罚你把禅堂扫干净。念阿弥陀佛例外，不打就要扫禅堂。有一个瑜伽士功夫非常好，那段时间是夏天里头，嘿呀，他坐来招架不住了，但他的内功啊各方面都好，他咒语厉害，他马上就差遣护法圣神，快点把帘子给我挂起来。那个护法圣神就开始把那个帘子呜呜的就卷起来，后头一起卷起来了。嘿呀，这一下五大板手看到了就冲上来，冲上来看他没有动，一动不动的，马上五大板手就冒火了。这个胆大的咒师，如果是密宗的来的，就请赶快给我爬出去。他吓惨了，规规矩矩的马上起来就快跑了，就走了的嘛，没有打他也不敢打他，因为他那种情况特殊，他的护法厉害嘛，但是同样要惩罚，赶出去是不买你的账的，没有让你免掉的，就有这么严格。为什么要这么严格？包括他们吃水，那么从东边端到西边全部是满杯，哪个低一点在地下要拉来打死。吃饭这些同样是满碗，吃不完剩下，只要稍微听到你筷子把碗碰响一声，都要拉来打死。所以说整个昼夜六时无一时不在紧张之中，而且他那个紧张啊是万分紧张，随时注意端水都谨防遭打，一坐凳了，坐稳了以后马上就谨防遭打。嘿呀，一天到晚人就是这样子的，因此那个意念啊不允许你有半分半秒开小差的时候。在这种情况又不告诉你是什么事，自然而然的妄念就要断，妄念断了自然就要空寂。本性这个东西 怪得很，只要一空寂，他就认得到，他就会一下体会起这个前无念、后无念的境界。嗨，这是不生不死的我的吗？所以说，扬州高明寺啊，每一年都有大成就的，而且每隔7天都有破参出来的，你说好厉害。当然，这个制度现在已经没有了。高明寺过去出了好多高僧大德呵，全国第一是属他。虚云老法师是高明寺的，圣亲老和尚是高明寺的五大板手之一，月霞、无助这些都是。那么你想，虚云老法师就用他那一套出来以后，又教化好多弟子了，成就的现在的一招老和尚、宽净法师，还有水果师、广清老法师都是他的徒弟，他们都是高明派的，又不念一声咒语，就搞些这些东西，就竟然进入佛法。你们说佛法迷不迷信？是不是迷信？众同学答：不是，是科学的。佛法是非常伟大的科学，这是人生与宇宙的真谛。但是说到这里，还得告诉你们，虽然方法如此，道理如此，那个还是要讲因缘的。你没有因缘，你去了同样不能误参，往昔之中有种子的才行。因为最近我们发觉了一个问题，比如说一招老和尚、宽净法师也好、水果法师也好，你查查他们的背景嘛，他们才不是普通人的，每个都不是。理虽如此，行的等持还得自己自证。所以说学佛法，行是不可缺少的，行是必须要的，行间才能果证。那么对我们来说，必须要有方法。我们学佛法有具体的方法来教，这里只能说从理论上懂得是怎么一回事。